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28到34节，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应该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后面的42页，马可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从13节到34 ，Gospel of Mark， Chapter 12, 28 to 34。马可的十二章，我们从28到34节。好，找到之后，好，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马可福音12章28节到34节，在新约圣经的部分，在教会的圣经应该大概是后面的42页，新约的部分，马可福音。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子，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的祭好多了。耶稣见他的回答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基督教的信仰非常注重讲生命这个问题，是从神来的一种的新的生命，不是一种宗教的教条，乃是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乃是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去。因为这个生命的，因为有这个新的生命的缘故，如果我们不断不断源于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越来越来更像神，能够有生命不断的改变。这个是我们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们在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不过在我们信主之后，还是说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还是有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姐妹总是有这个感觉，基督教虽然说是讲生命的宗教，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条例，很多的要求。我们常常感觉信教之后，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感觉好像非常的不自由。有时候我们在一个这个自由的社会的里面，我们干什么都可以的时候，总是觉得我已经自由自在了，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去信一个的信仰，以致到好像把很多的担子放在肩头上，干嘛那么傻呢？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总是感觉我们读到圣经就是有很多对我们的要求，总是不是那样的舒服，那样的自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的里面说到，有一个人，有一个文士听见耶稣跟其他人的辩论的时候，觉得哇，耶稣回答的真好，那他就跑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究竟在所有这些诫命当中，哪一条比较更重要呢？这个是当时犹太人心目中一个很想问的一个问题，他们 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老师，所以他问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个人来，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知道一个事情，这个人来是不怀好意的，他不是因为真的想知道，也不是真的想能够好奇的想了解究竟耶稣会怎么样回答。其他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人来是要抓耶稣的把柄。前面我们读到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些法利赛人，有一些西律党的人，有一些撒都该人，在不同这群的宗教的领袖的里面，他们找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来希望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抓把柄，把他来控告。他们问了一些社会的问题，一些宗教的问题。现在这个文士来了，文士是对圣经非常熟识的一群的人，他来要问耶稣一个问题，究竟在那么多的律法的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思想当中犹太人有多少律法，可能你不知道，以为一想象到神给摩西给他们十诫，就是十条诫命嘛，对不对？哎呀，其实犹太人的律法实在太多了，他们把摩西五经五卷的书信五卷的书的里面把它归纳起来，总共有613条的条例啊。那当中这613条条例当中呢，有一些是正面的，有一些是负面的。正面的有248条，意思是说正面的，意思是说这248条里面是要他们做某一些事情，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要做那个，要248条是要规定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却有365条是不能做的，负面的，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有365条。啊，如果365条的话，我们一年每一天都要有一条我们会不能做的哈。我们，你说是否一个很重的担子？有600多条的东西的要求你是不能够做的。所以这个犹太人跟我们一样，感觉就是宗教就是那样的繁琐，有很多的要求是让我们不自由的，让我们不舒服的，我们规定不能做的。这个文士来要考耶稣，也要问耶稣，看看他怎么样来回答。犹太人的要求很多，很多不能做的事情，其中我们最熟识的是什么呢？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安息日里面有很多的规条，这个不能做，走路能够走多少，然后吃饭要怎么样来吃，都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的拉比啊，有一个的老师哈，啊，当时的宗教领袖哈，有一个的很犹太人很尊重的一个的人哈，这个拉比当他安息的时候，看见了有三个年轻人，竟然在安息里面犯了安息不当做的一些的规条，犯规了。所以呢就把这三个年轻人叫来了，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在安息日犯罪，犯了广东话都跑出来了，最近啊真的广东话太多了啊，都讲广东话了。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犯摩西给你们的要求不能做的事情。他问第一个的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守安息日，什么理由？第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对不起拉比，我忘了那今天是安息日，所以我就做了事情了。那个拉比也是挺好的，他说，好，既然你承认啊，你也忘记了，既然你忘记，我就算了，不跟你计较，赦免你了。就问第二个，第二年轻人说，对他说，对不起拉比，我忘了。那个拉比说，你忘了什么？我忘了安息日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忘了这个是不能做的。这个 拉比说，好，既然你忘了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做了，我也不跟你计较，算了。第三个年轻人，这个拉比问他，你为什么不守安息日？这个年轻人说，我忘了。那个拉比说，你忘什么？你又忘了吗？忘了不知道今天安息日吗？他说，不是，我忘了把那个窗帘拉起来让你看见了。犹太人是否都守摩西的律法呢？如果有365条是不能做的，肯定在当中有一些他们必定会犯到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的观念的里面，要把这些613条的诫命要把它编排，哪一些次序，哪一些比较重要，哪一些是不重要，如果真的要犯的话，也犯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的诫命，这样的话也得到这些的拉比能够来饶恕他们。所以这个人就来问耶稣，究竟哪一条诫命是最要紧的、最重要的？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心中有没有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的，对神的要求有这样一个看法？究竟神对我们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在我们信仰的年日的里面，有没有问过，神对你最大的要求是什么？你认为神最喜欢、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很多不同的宗教给我们看到了，他们以为神喜欢他们为神做很多的事情。哎呀，要做宣教士，要十一的奉献，要做这个，要做哪个，这个是神说最喜欢我做的事情。哪一个最重要？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有时候你犯了一些圣经所说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也没有说，哎呀，这个也不是太重要吧，这个是最低的一个，没所谓，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我做了那就好了。我不晓得在你的心目中，神的所有的诫命当中，你认为哪一个是最重要呢？可能你没想过，回去想一想，可能今天讲完你都不想了。这里说到什么？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爱人如己。如果真的要把这两句话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就两句，爱神爱人。我们要知道，爱神爱人就是所有律法的总纲，最大的诫命，最重要的诫命，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爱人如己。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都明白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诫命，是诫命。诫命跟爱如何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诫命跟爱，律法跟爱，如何把它连在一起呢？爱能不能够立一个法律去爱的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的讨论哈，在中国哈，有最近这几年有很多的新闻出现哈，我们就在讨论这些问题。哎呀，看见那些受伤的在路上被撞倒了，那么多人在那里围观，没有一个人动手去救他，所以那些被撞倒的人就因为没有人去救，最后死了。有一些是老人家，有一些是年轻的哈，甚至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感到很气愤的，有个小女孩被车撞倒了之后，不单是没人救，还有后面的车还在撞过去哈，我们都感觉很气愤，为什么那么冷酷的人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就产生很多的讨论，讨论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我们的律例产生了问题？为什么这些人眼巴巴看着这些受伤的人没人去救？是否我们的律法当中有些漏洞，以致到产生这样的结果呢？ 是不是我们的律法的当中，因为这些旧的人被人家来冤枉，以知道他本来是好意的，后来反而受伤害呢？是否因为这律法的缘故没有保障这些救人的人，所以呢这些人大家都虽然爱这些人，都愿意有这个怜悯的心，但是不去救呢？很多很多的讨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曾经有一篇讨论说，提议说，哎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应该立一些的法律来帮助这些的人，让他们能够去帮助别人，如果他去救别人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有法律来保障他，这些被人救的人也能够有法律来保障他。很多这样的讨论就在网站上，在言论上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政府能否立一个法律要人去爱另外一个人，行不行？大家觉得可不可以啊？我要求你去爱我，我立一个法律你要来爱我，你不能不爱我的，你一定要爱我，行不行？我们相信大家都觉得不行，不能够爱是不能够被要求的，被要求的那个就不是爱了，是不是？如果我们是为了某一个理由我去爱的话，那个就不是真正的爱了。我们都会认同爱不能够立一个的律例，然后要求人就能够产生这个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里耶稣这样的回答呢？律例的当中哪一条最重要？律例的当中耶稣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原来律法的当中的总纲就是爱。那神给以色列那么多的律法，是要让他们产生这个爱吗？如何产生呢？我不晓得你怎么想这样的一个的问题。犹太人有很多的律法，这些律法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可爱的民族吗？在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好像不是，对不对啊？本来那些律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产生那个爱，有爱的民族呢？反正我们是说去到哪里人家都讨厌犹太人啊。我们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很，广东话说很孤寒，是什么？广东话孤寒啊，吝啬啊，你看他们都懂广东话的，非常吝啬的人，他们很看重自己的财物，不会容易给人家，都不喜欢。为什么他不能够产生一个爱的民族呢？律法是神给以色列的，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的结果？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神爱人，神立法要让他的子民去爱他，你说能吗？我们来看是怎么样一回事，神为什么给以色列那么多的律法，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神给这些以色列的群众那么多的律法的要求，是为他们营造一个的环境，让这个环境他们在哪里成长的时候，在哪里生活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些要求，能够训练，能够帮助，能够建造他们的生命，让靠着这些律法，让他们的生命被栽培，有一个可以去表达爱的一个的方向。可能我这样讲你不是太明白，让我用父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跟大家来讲吧。大家觉得婴孩出生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呢？他有没有小孩出生之后有没有说已经是好像我们买电脑回来哈，我们以前你知道以前的电脑买回来的时候你需要自己 install program 的啊，现在的东西都是已经买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里面有什么程序都有了，你打开一按钮你就能够用了。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电脑你买回来什么都没有 啊，然后你要买不同的 program， 然后 install 进去，那个电脑才能够来运行的。我不晓得大家心目中，你认为小孩出生的时候，他是 pre-install 了一套的东西在里面吗？还是他是空白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想。很多人以为小孩出生的时候已经 pre-install 了，好像已经神已经把一套的 program 已经放在他脑袋里面了，就让他自动就会成长起来了。不是的，我们都晓得小孩出生都是空白的，都是空白的。小孩出生是以他的天性还是说本能开始他的生命。当他饿的时候他就会哭了叫了，因为他不会表达，他只能够啊的。那父母亲就知道，他哭什么哈？如果你有经验的嘛的母亲，你就知道这个孩子哭是因为饿了，这个孩子哭是因为他尿了，这个孩子哭是因为他睡得不舒服了。你有经验的话，他哭怎么样哭，你都知道他是为什么要求。那听见他哭，你就赶快的去满足他的需要。小孩里面。空白一片，没有 pre-install 任何的 program 在里面。所以当父母带养这个孩子的时候，父母是怎么样来教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就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当父母来教导孩子的时候，都是把父母心目中那个价值观来灌输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哦，他稍微懂一点东西的时候，你就叫他爸爸，叫我爸爸哈，叫他妈妈哈，都是爸爸，都是说先叫我，先叫我哈，不晓得你的孩子先叫爸爸还是妈妈哈？我的女儿叫我先还是叫妈妈先，我都忘了哈，叫我先应该是哈，我以为，我们是把我们希望他的东西。灌输在他的身上，我们会教导他去看不同的颜色的时候，告诉他这个黄色，这个蓝色，这个红色，然后把这些的知识，这些观念一点一点的灌输在他这个小生命的里面去。所以这个小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他所吸收的是什么？是父母给他的哪种的观念，父母给他什么他就吸收什么，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所以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就学会了，哦，长大的时候，哎呀，你要去跟人分享啊，你不能够这么自私的，你要拿着好东西的时候，你跟人家去分享，那么这样才是个好孩子。所以孩子听到了之后，你不断这样教导他的时候，哦，他就成懂得怎么样跟人家去分享了。如果你不教他，我告诉你，小孩子不会跟人家分享的。小孩子最亲的你知道是谁？不是爸爸，不是妈妈，是杰里。拿到什么东西都塞在喉里面，吃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的本性，饿的时候就要吃。所以你拿着一个糖果，你不叫他分享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糖果放在你的口里面，他是会放在自己的口里面。但是你说，我要让他有一个懂得感恩懂得分享的一个的生命，所以我要教导他，告诉他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所以呢他就学了，他就会跟人家分享。所以当小孩一个成长的小孩一路成长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父母亲都会把很多很多价值观，很多做事的方法，很多一套的东西一点一点一点给这个孩子。这些过程里面也不单只是650个不可以，可能超过650个不可以。 No， 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啊，我最多跟我的女儿说这个不可以，就是说遇见危险的时候 No， 不可以。啊，在我们教导孩子成长里面也有给他很多的要求，很多的规定，很多的标准，有一些是可以做的，你要做的，有一些是不可以做的，你碰都不能碰的。帮他建造一个的环境，栽培他，让他朝向这个生命去成长。你说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变成一个好人吗？是不是？不一定。你只是给他一个方向，最终还是他自己决定，最终还是他自己有一些选择。 神给以色列人那些的标准，那些的律法的要求，就是要在让他们在那个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要他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做一个的属于神子民的一个的民族。因为他过去他们在哪里生活，在埃及生活，他们受到哪一套是埃及的观的价值观，是埃及的一些的生活的方法，那些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要重新给他们一套新的东西，就是新的东西里面有要求，有不可以，有可以，让他们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一个孩子成长的里面，父母从来不会教他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如何分辨对还是错呢？那今天常常有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的想法，什么错误的想法还是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哎呀，小孩子小不懂事，哎呀，不要强加你的意思在他的身上，让他自由发展好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观念？很多父母都带着这样的观点，你觉得这个观点矛不矛盾？小孩不懂事，所以不要把你的观念加在他的身上，让他自由发展。他从哪里发展？从人的里面的罪性发展，自私啦，自我啦，贪心啦，嫉妒啦，仇恨啦，这些是人里面罪性的一些的天性。你不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他就按照这个天性来发展，他成为一个什么？不再是小天使了，变成一个小魔头，到处搞乱。为什么？你说不要禁止他，让他自由发展。常常我们就看见小孩小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教导他的时候，让他自由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父母亲到小这个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对这个孩子的要求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哎呀，不当了，不行了，你再不管他，管不了了，再不管，管不了了。所以小孩小的时候不管，到了慢慢长的时候，越管越严，越管越严，到了一个地步，他又反叛的时候，你根本管不了。我们常常把这个次序调转来了。他小的时候根本不懂得分辨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观念给他。当他懂得分辨的时候，他能够用自由意志决定什么对什么错的时候，就让他自由的出决定。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帮助孩子的成长。你知道这个是神所做的事情。神给以色列人有那么多的规条，那么多的律法的要求，但是神没有强迫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神只是给他们一个方向，给他们一个出路，给他们一个恩典，当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可以从这里回转，可以做错可以从这里回转，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去寻找。弟兄姐妹，律法强迫的要求不能够产生爱，但是没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指引，也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正确的人生观，人生方向。我们需要有，我们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要要求，什么时候要放手。这个也是神对以色列人一定的引领。他把律法给他们之后，没有每一天盯着他们，给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恩典，让他们可以自由去选择。我不知道你希望你的孩子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很有爱心的一个人，还是一个很自私的一个人。决定不是你将来他长大之后你去改变他，那是在他小的时候还不懂的时候把一个正确的观念给他，他长大了你就让他自己去选择。小的时候我们对乐怡非常的严格，师母常常说哈，他对乐怡好像后母一样，非常的严，我是好爸爸哈，我是宠他的，但是他却最害怕我，因为我很凶。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小的时候我们很严格， 但是当他长大的过程的里面，很多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再不管了，再不需要去管了。那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如果一个孩子是因为你不准他做哪个事情，所以他在你的面前他不做哪个事情啊，这个也挺好的，挺高兴的。但是如果你看不到的时候他做，那你怎么办？你也没办法管了。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意，知道你为他定的这个标准的时候，他想，我要我的父母亲喜欢，我要取悦我的父母亲，我要让他们高兴，所以呢，我愿意为他们的缘故，我做这个，我不做那个。他为了爱的缘故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会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时候，他愿意为了取悦，为了爱你的缘故，他不做这个事情。如果孩子能够这样的话，你可以放心，你可以不用挂心了。你看不到也没所谓，因为他会不会做一些你不喜悦的事情。这个正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神把标准给了以色列人了，但是神盼望是什么？盼望不是因为硬性的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一定那样做，不是。神把这个要求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让他们去选择，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不做这个事情。如果你要做这个事情，只是表示你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那你去做，我也没办法，不会从天上下来把你抓住不准做，你照做你就做吧。律法是给他们一个的方向，一个指标，让他们朝这个方向去，然后让他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成为一种生命的本质，回应神，以爱作为对神的回应。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带人进入以爱回应神的一个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不会告诉乐怡什么你不能做，他应该知道了，他要做他就做，他明知他做了我不高兴他还要做，那他就做吧，我也管不了。但是他不会，因为他爱我的缘故，他不会做那些让父母亲伤心的事情。我很放心他能够有这个的决定，因为他已经长大了，我不需要再抓着他，你不能做这个事情。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严谨，只是让他在无知的时候给他严谨，他已经有那个知识，有那个理性，有那个程度的时候，就让他做一个的选择，你也管不了了。但是千万不要倒过来那个时段，小的时候不管，长大的时候什么都不给，烦死了。神对他的子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盼望，让这些的律法，这些的东西帮助他们一个正确的方向，什么好什么坏，什么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最后让神，让人自己去选择回应神。这里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爱人如己。很多人讲到爱的时候，常常给人一个观点，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刚才我们唱了爱，读了圣经，爱是恒久忍耐，也有仁慈。好，我们唱了爱 的诗歌，爱是什么？爱很多时候给我们的观念，因为电影的缘故，给我们都是哪种浪漫的一种的情景，都是哪一种好像是情绪上的一种的 you know, 很浪漫的一种 的感觉，那个是爱。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已经没有那个爱了，我对那个人已经没有爱，因为我没有那个感觉了。常常把爱与感觉是连在一起的，好像爱就是感觉。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从来不是讲感觉的。这里说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爱神，这里说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中文是尽，哈，哇，尽尽尽，英文翻译的比较好， 不是翻好，比较容易明白哈。Love your Lord,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mind, and all your strength. 所有，一切，什么叫做尽心呢 ？All your heart， 爱神要全心全意，尽所有的心来爱神。讲的是什么？心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这个 heart， 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哈 ，message Eugene Peterson 翻译的，他说是 passion， 是一种的热忱，一种的心里面的一种的热忱，一种的意愿，一种的爱好。爱是要用心去爱的，不再是一种情感而已，那是我们里面的哪一种的整个生命里面那个心态如何。我不知道你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爱你的工作，那当你爱你的工作的时候跟你没有爱你的工作，那是两个很不同的结果。当你爱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很享受你这个工作。当你对你的工作，你不是爱你的工作的时候，那个工作是让你讨厌的。人可以做一个工作，可以没有心去做。哎，有时候我们说，那个电影、电视看太多不好，但是有时候电视、电影也反映出一些很好的一些的故事。常常我们看到电影电视里面讲到有一些人是没有 heart 做事情的，所以他可以做完所有的工作，但是里面没有那个 heart， 没有那个心，他的心不在，所以他只是把工作要求的做好了，但是没有把这个心这个生命放在里面，这些工作是不讨喜悦的。你知道神对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要求，有许多的祭，献很多的祭，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事情要献不同的祭。但是以色列人可以献祭，哎呀，我今天献一头的羊，在哪里宰杀，然后献给神。他可以做这个动作，但是里面没有这个 heart， 没有这个心，献祭的时候不是为了悔改。不是为了忏悔，不是因为自感觉到我得罪神了，是因为我要，因为那个拉比知道我今天犯了这个安息日的罪嘛，我一定要讨回这个罪，我才能够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继续被人家接纳，所以我必定要献一个祭，让献这个祭成为我能够进入这个 community 里面的一个的证据啊，所以我必定要在众人面前献这个祭，这个是个要求。好了，我把这个羊献在这个坛场的时候，我根本不感觉我做错，我就是因为我忘了关窗，被人看见我做错了。如果我关了窗，他们看不见，我就不用献这个祭了，你知道吗？所以当他献这个祭的时候，他的心不是因为悔改而献的话，这个祭没有作用。同样的，我们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情，工作本身不等于我们是 all our heart to do it， 为的是可能是满足一些的要求，我就做了吧。当我们做的时候，赶快那个做完，所以这个工作本身就没有那个的完美性，没有那个讨神喜悦的那个的行为表现。爱要尽心，要把你所有的心思都放里面，为的是盼望对方喜悦。还有什么 ？All your soul， 中文翻译成尽兴。我想来想去，看来看去，不明白什么叫做尽兴。你明白吗？什么叫做尽兴？啊，英文是 all your soul。啊 ，all your soul 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 soul 能不能够分开一半？啊？我们的灵魂分一半， 一半在哪里，一半在哪里，然后呢就大家做不同的东西哈，分开可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你知道吗？我刚跟师母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了哈，我们那时候在两个都在轮流在读书哈，我们的经济也是很紧，我们很少说能够出去吃饭，也很少能够出去玩哈。所以呢，师母呢很多时候常常觉得，哎呀，如果能够出去玩一下，去外面旅游一下，那是挺好的事情哈，很盼望我能够带他出去外面走一走哈。那时候呢，怎么样缺乏也能够开个车哈，在加州去海边走一走是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有时候我说好了，我就去吧哈，找一个时间，我就跟他去了，去到海边里面。我人在海边里面跟他一起，但是我的心不在，我的 soul 还在我的挂虑着我的工作，我的读书，我的 whatever you know， 我还不在哪里，我人在了，我的心整个人不是在哪里的。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好，有没有这个体会？太太的可能特别多这个体会。你跟你的配偶讲话的时候，哇，你跟他讲，他说 yes yes， 然后拿着报纸 yes， 对着电脑 yes， 人在，但是 not all the soul， 他有一半的生命去了别的地方，不是全完全专注在你的身上的。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做过，我知道有的。我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的心是一万里以外的，不是完全投入做这个事情。神要我们做的是要我们把整个的生命投入在他的要求的里面去，他喜悦的事情上面去。当我们说我们要来侍奉神，当我们说我们要去爱神的时候，圣经说了，我们不能够一方面我们爱这个世界，一方面来爱神。神要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他的，不要人在心不在。如果人在心不在，我们在哪里做这个事情并不讨神的喜悦。什么叫做尽意？意是什么？ mind 是什么？是你的思想，你的意思啊，这个是太好的一个对爱的形容了，你们明不明白？爱不是 emotion 的，不是情感的，爱是用你的意志去爱的，你知道吗？当人说我已经对那个人没有爱的感觉了，你可以用你的意志去爱他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对神都没有什么感觉的，你祷告每一次祷告你都有感觉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我不是每一次祷告都有感觉。你每一次读经有感觉吗？神就在你前面吗？我担保不是每一次。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时时刻刻经历神的同在，你感受他的在你的身边那么真实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我常常有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好像神远离我很远。我还怎么样去 emotionally， 我怎么去爱他，我可能从情感上我爱不了，但是我是用神给我们的知识、智慧、意志，神既然说这样这样这样他的真实，我就立志我要用这样来去爱他。我们信主也是，你得救你凭什么知道你得救？是因为你的感觉今天很好啊，我跟神很 close 嘛，我今天读经特别有感动啊，我祷告的时候哇，好像看见神在我前面，所以我知道我今天得救了。那明天呢？明天你刚好被人家骂了一顿，非常低落的时候，你祷告好像祷告神都不在你的面前，那你得救吗？你的得救是凭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得救是凭着神字的话，神的应许，神说你因信你就得救了，所以我凭着这个知识我肯定我是得救的。所以我们爱也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对那个人没有产生任何一丁点的那一个爱的一个感觉， 刚给他骂完一顿，你还能爱他？但是你说，我还是要用我的意志，我决定，我选择，我要去爱他。我跟师母结婚那么多年，开始的时候不懂得这个的真理，这样的事情常常是以情感作为一种的回应。他好我就对他好，他不好我就对他mean一点啊，他不听我的我就骂他一顿啊。用人学气的回应，慢慢慢慢学会了一样事情，选择去爱他，不是因为他特别可爱，是他也很可爱的，但是很可爱的人也有不可爱的时候，对不对？当他骂你的时候，你就一点都不可爱嘛，对不对？但是我选择，无论他怎么样，我要爱他。我是用我的意志决定，我要继续爱他，不管他怎么样。啊，有了这个决定之后，反而我觉得我越来越爱他了，是不是，老婆？不是因为我 emotionally 我的感觉让我很爱他，是我先选择我要做这个事情，用我的意志，用我的怎么说呢？意念决定了，产生那个的感觉，成为结果。神有时候一样的，你要爱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凡事顺利，你很容易爱神。你说我一个爱主的人很容易，当你很多的遭遇困难一个两个不断临到你的身上，你还能爱他吗？你还能爱他吗？有时候很难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是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的信念，是因为圣经告诉我的。所以无论怎么样，我决定用我的意志选择我要爱神，不是基于我的感觉。尽力大家很明白了。有个那个Eugene Peterson 他的 message 里面翻译是 energy 啊 all our energy 啊 NIV 就是说 all your strength 啊，用尽一切的力量去爱。爱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爱很费劲的，你知道吗？爱是很需要精力的，爱有时候要你付出的。爱不是说你坐在那里享受一种很甜蜜的感觉，爱是需要你站起来去做一些事情，为了取悦对方的时候，需要你的力量的。用我们一切的能力，全人全心去爱，这个就是神最终对我们的要求。他给我们的律法并不是说一种的硬性的一种的诫命，冷冰冰的在那里强迫我们去爱他。神给我们所有这些诫命，只是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了解，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然后让我们选择去爱他还是不爱他。那你说我怎么样可以做得到节点呢？我真的没办法，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愿意爱神但是爱不了怎么办？告诉你，如果人能够做得到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我们要靠我们的修行，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的标准了。我们做不了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是因为我们学气，我们的有限的人，我们做不了。所以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是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把神的灵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这个的做不了的东西帮助我们去完成。所以在旧约的耶利米书里面，先知耶利米神给他的启示说，将来神给的律法再不是写在石板上了，神的要求再不是写在外面那些的石板上对我们的要求了。神说，但末后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里面体会感受， 让我们感知到神是喜欢什么，然后给我们力量，能够把神所喜欢的能够活出来。这个才是最重要，不是因为你能，那是因为神能。但是神需要你愿意，神不会强迫你，你不愿意，神也不会硬硬的把他的要求加在你的身上。当你立志追求，神就会把真理显明在你的身上。我刚信主的时候读了一个故事，非常的感动我，那么多年还是一直记得。这个故事说什么呢？说到那个是在荒漠甘泉里面看到一篇的故事。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非常的追求哈，一天到晚都是拿着圣经跟荒漠甘泉哈，每一天都在那里哈，有很多的故事我都从那个时候读回来的。那个故事很深的感动我，讲到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后园里面种了一果的竹子哈，竹子哈，一个的竹子很漂亮，它长得很好，那个主人特别非常留心的栽培这一果的竹子。啊，它长得又高又大，哦，它在整个园子里面，它是长得最壮观、最好的一个的植物。它感觉到自己很光荣，因为它的主人很爱它。那它感觉到那个主人很爱它的缘故的时候，它心里面说：“哎呀，我愿意为我的主人做任何的东西。”它的心意在这样想的时候，它的主人就跑来跟它说了：“啊，故事嘛。”人可以跟竹子说话的哈，那个主人就来了，跟他说了：“竹子，我有一些东西我需要用你，你愿不愿意给我用呢？”那个哪一国的竹子说：“愿意，当然愿意了。我心里面正是这样想，我看能够为你做什么呢？”那个主人说：“我要用你，但是第一件事，我要先把你砍下来。”他说：“主人，不要吧，我现在是在整个园子里面我是最高最漂亮的那一个，你把我砍下来，我那是躺在地上，那我还什么漂亮呢？”那个主人说：“我要用你，我就必须把你砍下来，那你愿不愿意？”那个柱子说：“好啊，我很感谢我的主人，我感受你爱我，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好，你砍吧。”把它砍下来，这个珠子躺在地下。过两天这个主人又来了：“哎呀，珠子，我要用你，你愿不愿意给我用呢？”那个珠子说：“愿意，当然愿意了，现在已经被你砍下来了，还不愿意吗？我愿意。”但是这个主人说：“我要用你之前，我还要做些事情。”“那你做什么？”“我要把你所有这个枝子我这都就要砍掉，我才能够用你。”“啊，不要了吧，主人，我已经被躺在地下了，我就剩下这些漂亮的枝子，你要把它砍掉，我还像个什么呢？”“但是我不这样做，我不能用你，你愿意吗？”这个柱子为了爱回应这个主人的爱，他说：“我愿意，你砍吧，忍痛给他嚓嚓嚓嚓，就把他所有的，哎呀，那些漂亮的枝子都砍下来，光秃秃的一条躺在地下。”再过几天那个主人又来了：“哎呀，珠子，我要用你，你愿意吗？”那个珠子说：“愿意，已经这样的样子还不愿意吗？但是我还要做一些事情。”“哎呀，主人呢，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光秃秃的啊，你还能做什么？”他说：“我还要把你中间的一个节都打穿，我才能用你，可以吗？”“不要了吧，很疼了。”“但我不这样做，我不能用你。”“好吧，来吧。”啊，把每一节都把它打通了。最后那个主人说：“现在我可以用你了。”他把这个珠子连在外面他的院子以外那个水源，把那个水带进这个的园子的里面，流空的管子。我看到这个故事，我那么多年我一直都印象深刻。为什么？我在想，神爱我们吗？如果神爱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我们不愿意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自由自在，干什么都可以？那就爱嘛，对不对？我们人都是这样想。但是神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的旨意，一定的心意。他要让我们这个的生命成为他一个能够使用宝贝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有要求，有训练，有难处。最终不是因为他讨厌我们，最终是因为他要用我们这个生命成就他的国度的需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个人最终的一个的盼望。他把那些的要求放在我们面前，并不是要让我们不自由，捆绑我们，那是不经过那些的东西的要求，我们不放弃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全心全意的为着神的缘故把我们自己放下来，我们就不能够被神来使用。神不是给我们诫命，神是要栽培我们的生命，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精彩，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更能够荣耀他。弟兄姐妹，去爱不容易，但是你要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trength, 尽你一切，你就会体会原来神的心意是为你好，不是要让你受苦。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以为你给我们许多的要求捆绑，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的时候，是要让我们不自由，让我们不能够按我们的自己的心意来过每天生活。主啊，你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才让我们有那么多的要求，因为你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按自人的罪性来发展的一个的人，你把你的心意显露在我们的面前，你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你喜悦的，什么是你不喜悦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让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这样一个的呼求。主啊，你既然这样爱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为了我们的生命的缘故，我就愿意被主你来教导，来调整，来改变，以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成为你自己的荣耀，成为主你所使用。主，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要求，感谢主你给我们有圣灵，我们可以把这些的要求，这你的心意能够活出来，愿意我们体会你的爱，也回应你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